因为他这个官大人，他的这官做的蛮大的，他是县官，然后就为他保荐，保荐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推甄上去啊，只要有这个有利人士给你推甄啊，就是保证和推荐啊，就他就呢就进入这个县学做生员。以前的这个生员就是去里面读书，像我们以前的这个研究所一样，你去读书，他还给你这个俸禄哦，就是生活的更好。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是说无私的就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心善行善呢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回馈的。那继续再看，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有讲，如果呢离开偷盗，就可得到十种可保信法。保信法就是保胜保证不会坏失。那有哪十个呢？第一个是资财盈积，就是他呢这个财富呢会积累很多。亡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善灭，因为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讲啊，财富呢为五家共有，就是这五家，王国王盗贼水灾火灾非爱子，就败家子嘛。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离开偷盗才能够大富自在，那我们的钱财呢就不会被五种因缘所流失。比如说呢财产呢遭到没收充公，或者是房子被法拍，那或者呢遇到盗贼的掠夺，或者遭到水灾跟火灾，以及冤家仇家或败家子的散坏，就是我们就不用有这样的一个部位。那第二个呢是多人爱念，能够得到很多眷属呢都是呢善顺和睦的，那得多人的爱乐，不相苦恼，不为彼此的触恼，都是和睦和睦的眷属。那第三呢是人不欺负，因为我们不贪，所以跟人家交往的时候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对方不会防范你啊，为难你，或者是要挟你，或者是看不起，看不起。那第四呢是十方赞美，因为呢不妄取财物，比如说这个路不拾遗啊，所以就能够得到十方的赞美。那第五呢是不忧损害，因为我们不会去苟取，那没有亏欠于人，所以不会忧虑别人的这个损伤啊杀害啊，我们不用去防备别人。那呢我呢听了一个这个有一位大陆的一个中医生啊，他就讲啊，因为呢他在这个做中医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是发现说其实我们身上的病跟我们的这个情绪啊，还有我们这个道德的状况呢有这个相当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对照于这个仁义礼智信嘛，那他曾经就有一个经验就是看这个失眠就他帮这个人呢失眠，他说他这个失眠他就帮他治了好一阵子呢都治不好，这个医生呢也就是想不出到底呢是他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后来呢这个病人呢一阵子大概两三个月没有治好之后呢，后来呢就也没有再来了。结果过了三年之后，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又碰到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呢这时候呢已经这个神情焕发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精神，然后就跟他讲说，他这个问他说，你这个失眠症是好了吗？怎么气色这么好？说是好了，是好了。他说是怎么好的？他就说其实他坐牢坐了，就是才刚关出来，因为他那时候为什么失眠呢？心虚，心里有事，也不敢跟医生讲。就是他做这个公，他在这个做这个公家单位里面，可能跟这个同侪就是有贪污了这个公家的这个钱，然后心理上面一直虚一直虚，虚到最后不能睡觉，那也不敢讲，就去吃药，吃药吃不好，因为他就总是觉得揣揣不安，后来东窗事发，他反而心笃定了，那哎，刚 该关就去关呗，反正都已经人都活得不像人了，就也笃定了啊，一定得关的哦。这个，然后关了之后呢，从他被关之后呢，就每天睡得很好，因为他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哦，就是这个解决，所以这个就不忧损害嘛。你不去贪这个不义之财的时候哦，你就心里没有这种部位啊，哦。所以这个医生就说，很多的时候这个病啊，真的是从心起啊，这不是说用什么药可以解决，它只能够解决，它可能可以使你的身体的状况啊有一些改善，但是呢，你心理上那一个病因很重的时候，你这个症状是没有办法缓解的啊。那第六呢，是善名留步啊，就是说呢，他能够得到好的名声，而且能够呢远播流传啊。那第七是处众无畏啊，处就是这边呢啊，一是分两边来讲啊，一个是一切行处啊，就是行一切处呢无不无畏啊啊，如啊，比如说像这个不怕啊险道险难的道路，也不怕走夜路，因为他心地坦荡。好，这是一个。那第二种呢，就是处在大众中呢，也没有恐惧怖畏，或者呢感到不安跟心虚，在大众中呢能够坦荡荡，因为他没有这个做贼心虚这种心理。那第八呢，是财命色利安乐，就是他的这个资财他的寿命啊，还有这个色力呢，就是他的气色力气呢都很好哦，很安乐啊，还有辩才具足无缺啊，不但呢无量财宝集聚，寿命也长远，而且身体健康，具足辩才无碍啊。那因为呢啊，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从反面来想的话啊，这有的时候呢啊，这个偷窃啊。偷窃被发现的时候，在情急之下会造下很严重的这个恶业。我们过去这个社会新闻也有，本来呢就是那个剃头金啊，就是欠人家钱，然后那个欠个几万块，然后合伙着这个弟弟啊朋友，然后一起去偷，结果被发现之后，不但杀了人，还犯了淫，就是把人家的太太呢也这个奸淫了，然后这个在整个被抓到，然后在侦讯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多多少少呢，这些妄语什么都有，就是杀盗淫妄都具足，所以如果能够没有偷盗的话，我们就不会就是连同的连带又杀盗淫妄这些，就能够得到这个财命财物啊，财富啊，寿命啊，这些都可以安乐具足。像我以前小时候哦，就是我们住在那个公寓嘛，公寓不像现在大楼都有管理员啊，那家家户户都有用这个铁窗，那我们家不用铁窗哦，就说这个那个诶，因为我母亲说做铁窗，她因为她以前在山里面长大，她说这个铁窗她简直像动物园，她不要哦。那我们为什么要铁窗呢？就是我们这个门口就是警察局，可是很奇怪，怎么警察局后面第一条巷子呢？这好像家家户户都有遭过小偷。那其中有一次，就是对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户人家哦，这个人家就是这个是做补习的老师的哦，那时候还没有说现在补习班呢、这么多，以前也是很多，但是以前也有家庭补习班啊，他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招牌，可能因为这样子就遭到这个小偷的这个觊觎，就三更半夜呢跑到他家去偷。就这个老师呢，他是非常这个用功的，他很老实的一个读书人，他三更半夜还在读书，在他的书房读书，那小偷人就摸黑啊，摸到他们那个夫妻的这个卧房，那这个师母他就在睡觉呢，他感觉不对劲了，就呢哦就发现有小偷的时候，那因为是灯关着，就叫啊，所有小偷，就小偷怎么他其实就是本来是要偷东西，但是小偷就是因为心虚的关系，他们总是其实他大部分小偷拿刀是要防卫自己吧，哦，因为自己心虚嘛，怕被人家抓，可是他就是这个刀啦一紧张，他就是把这个师母就给他刺了，哦，刺下去哦， 这个因为半夜的时候，那老师呢赶快听到那个声音，赶快从那个书房出来，刚好跟那个小偷呢就是这个擦肩而过，小偷就逃走了。那我们半夜都出来啊，赶快叫这个救护车，刚好就插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后面这地方，差一点点哦，就命就报销了。你看他这样子，本来是要偷，没有偷到，但是他造了这个杀业，他没有杀也伤害人家的这个生命，哦，就非常的这个连带的会常常会造下非常严重的这个恶业哦。那有的时候呢，哈，是这是这个偷窃的这一方，那被偷的这一方呢，有时候就被害的哦，就是被偷或者是被诈骗的哦，会因为这样就想不开哦，或者呢是觉得说没有办法面对家人，但一来没有办法面对家人，一来也没有办法面对家人，可能会给我们排山倒海的指责哦，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可能会自杀哦，造成这种人家家破人亡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如果能够离开偷盗的话，哦，就是你等于是说你也不会哈，哦，不会去犯了哈，哦，就是说杀，哦，尤其是杀是很容易哦，那淫呢也是非常容易。那被抓了之后呢，百般辩驳哦，最后还是只好俯首认罪，妄哦都很多哦，就会这样子哈，哦，就造下这一些。当然，像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这个想法要开阔一点啊！如果我们当然不会去偷，但是如果我们被偷被骗了啊，那我们呢就想开一点，就是想说还债想嘛啊。像我一个阿姨，她80几岁啊，这个念佛一个念佛的老太太啊，每天呢看到她就一副慈悲相，很开心。可是你想不到，她就被人家这个骗了这个上千万啊，骗了上千万呢，她这个孩子啊。就是一直不敢跟孩子讲，因为孩子白天都在上班嘛，啊，人家就是看准说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哦，就去骗他。但是呢，他被骗了3000万之后，当然就是被亲戚指责之后，又哭了一下哈，之后还是很快乐，哦，还是很快乐，就想说还。其实说真的，他这个上千万，他这么老也用不着，哦，他们那一辈的人都这么省，哦，其实呢省吃俭用，那个三千万只是心里欢喜安定高兴的，哦，就是把他的这个退休金，全部，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他们都是老师嘛，哦，那退休那整个又公务员啊，所以这个很多，啊，全部都被骗光了，就都没有了，可是他还是很欢喜。所以像我们如果说学佛之后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就是做宵夜想也很好，不然你现在不还，你现在还有钱可以还呢，以后如果没有钱可还，可能要做牛做马，那更辛苦，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佛法来看，哦，是这样。那至于这个具足呢，辩才无碍呢，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常讲做贼心虚，做贼心虚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就心虚，所以讲话都很小声，也没有自信心，就是总是心里有一种担当呢，就很怕被人家识破拆穿了，就那个性就是会比较胆小，比较畏缩。所以常常会有这种不安呐，啊，然后眼神是东瞄西瞄啊。那如果反过来我们不偷的话，啊，就会有信心。因为我们刚才讲处众无畏，哦，在大众中呢可以坦然无畏，然后可以滔滔不绝，因为他心呢踏实啊，慢慢这样的一个自信，慢慢他就能够成就辩才啊，成就辩才。所以我们观察，其实这一个人他有信心的时候，他就特别笃定。讲话呢也特别的清楚，哦，第九，哦，是常怀失意，哦，就是心呢，哦，常常能够舍，哦，就成就布施。那第十，命中升天，哦，命中呢不会堕恶趣，而且能够升天。那如果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哦，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哦，那将这个功德呢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在成佛的时候就能够得证清净大菩提智。这样的智慧呢是由远离所知障所得，所以是最极清净，不再有丝毫的染污。成佛的时候能够得到两种果位，一个是菩提果，一个是涅槃果。那菩提果呢是由离所知障，这所知障就是无明啊，以为有我的无明。那涅槃果是由离烦恼障，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烦恼，大根本烦恼随烦恼而得啊。那这个 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我们下一次再做补充。那我们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它这个叫做食用三宝物，那它这样子就是它没有打斋，它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确是有那个业因。我知道过去就是有一个道场，它本来就是都有开放，就是让人可以自由去用餐嘛，过堂的时候用餐的时候，后来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就是特别去吃的，那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应付这么多，因为都是法师在煮嘛，而且后来就是把这个取消掉，只有六日游客比较多，然后因为他们六日都有共修，然后才有提供这个斋饭。就是其实无业游民他总是也有得到就是说一些资财的时候，如果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就要多供养。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还是要学习佛法，要学习佛法做才能够如法办到。对，其实他供养他不一定说我计算就是说这一顿饭他煮这一餐可能要50块，他其实10块钱也都可以，就是他不白吃不白用。那这样寺院呢，他也有就是跟你结善缘，那我们呢也有供养寺院，就还是有供养，这样子是可以的。对，我们如果经济能力不好，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就是多多少少。那有一种状况是虽然他这么做，可是他不能说不如法。有一种状况就是说这边这个信众他已经长期都是知，就是说他长期护持这个道场，他知道说道场有特别就是准备希望就是布施给这些人的，他们愿意供养，就是说他们出资也愿意是说供这些就是需要贫苦的人来用的话，那他就是不是只是针对说这个常住的这个三宝，也愿意把他这个出资打斋也包括这些人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像在新加坡居士营，他们就是随时你随时来吃都有，你不只是用餐时间，你不是用餐时间，他也有蒸的包子馒头那一种。那他这些人他们食物都用不完，都不用买嘛，那送去的人他们都知道说他这边就是无遮的，不是只是供养说我这边的常住的居士啊、工作人员啊、法师，不是，就是说我这边就是我就是特别要跟大众广结善缘，所以送来的他知道那就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需要一个管道嘛，那如果说这个是寺院刚好就是同时我们可以供养寺院，然后又可以就是说布施这些贫苦的人，也是很好。对，我们其实到寺院也都是只个图个筹罢吧，也不是要吃好。那他这样的做法我是不知道，过去也没有听过，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这样避免，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就是说变成不是只有香客去了，就是很多观光客都会去，因为他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指标，那他们不知道可能就是这样无形之中会让他们遭到就是损很多的这个福，所以干脆就给你定一个这样，那这样子就是说他们也有所付出。清水常住，对，也算是不止，那个身家还很多，所以在律典里面对于这个道界讲的很多。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不会，就因为出家众他平常就在寺院里面生活，他很多这个细行细节上面这里面会写，但是我们平常如果说在家没有那么常到寺院，最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这个用斋饭这些问题而已，其他还好。应该是说我们应该在佛法里面一定就是要因果要分明，就是说性空的道理它本来就没有对立，但是呢就是因果一定要分明。就是这个因果是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讲过说这个事情跟世间慈善事业，它可以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很富有，像很多他这个在这个年节的时候他去这个叫这个，或者自己是开自助餐店的，叫了很多便当就是送这些这个街头游民，他愿意做这些善事，那他做这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刚才讲一个重点，你在身家 身家他不是赚钱的，他所有的供养是信施，信众他供养身家，他是要你出家众、哦、这个寺院的这个常住能够如法办道。那我们如果把它用到说，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方便嘛，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说一定区分说那你只有出家人可以吃，有时候法会的时候，那你这个在家，其他在家他不是说他来这边的这个香客，他用在这个上面就不对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在寺院里面，比如说我这边我要做这个注印的这个钱，我把它拿去放生，这是不可以的，因果要分明。这是因为他这个对象不一样。我们刚才讲说，你今天有些人他很有舍心，他愿意说检测他自己省吃俭用。我以前我们遇过一个师姐，他呢就是应该是天生的吧，哦，他是半面那个胎记啊，半面脸就是黑的，哦，那自己呢也是做那一种好像是捡破烂的吧，还是就是做那种赚钱很少的，但是呢他存了多少万的时候，就是要去做他这个美化的这个手术嘛。因为这个脸一出去，人家还没跟你讲话，第一个看到你这个脸，他这半辈子被这个脸所苦啊，所以他就是好不容易呢多少年存了这个几十万，要去把他这个脸就是把他手术变成就是正常脸。但是他后来到寺院里面，他知道说这寺院里面呢，他呢，要做一些这个佛法的事业，就呢，把这个存，后来积累了100万，就供养道场了。那你说他就是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心，他可以这样子，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有些人他真的是等于是说。他的收入算是低收入的，然后他这样子来供养道场。我们其实包括我们到我们都已经是出家众，到道场里面我们用斋也是还是要打斋，因为尤其如果这个道场还有这个出家众在主的话，更受用不起。他把他修行的时间拿来主来供养大众，我们受用不起。所以这个主要是因为说，因为他供养的时候他的用意是在这里，那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用在这里比较好。对，下次可能要给各位一点功课，这样子就有一些功课可以琢磨琢磨。我这一次就是刚好回来的时候，就这个阿弥陀经这个这本上梦下山老和尚讲的他这个前世寄来嘛，那我也很高兴，想说跟大家请假了2个礼拜，等于是3个礼拜才见面，然后其实已经请了一阵子时间了，然后他一直没有寄来，我也以为他可能就是忘记了。那如果说各位也有人有在修持就是净土念佛的法门的话，可以看看哦。那如果不够的话，也可以再我再请下次再带来。好，那如果说你们觉得看了欢喜的话，可以留着，那也可以跟其他人结缘。我们是感觉是这样子，像我们这个如果说是喜欢思维、喜欢动脑筋的这种个性呢，就是常常要听闻佛法，常常要听。我听有一些讲经的法师啊，他虽然已经讲经多少年，但是他也是要求自己每天最少。在忙要听半个钟头的法。我自己的体会是说，像我也是，就是说很容易会有一些分别心，分很多很多的妄念，你不一直在这个佛法上面呢，你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身心能够安定。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因缘，有的时候不是可能不是我请假，有时候是可能是你们请假，家里有事啊，工作有事，那呢至少就是说有机会听经。现在这个法宝都非常的方便， DVD 啊 MP3 很方便，还有那种小小的可以带在身边的，或者就是带着一本我们现在正在用功的书带在身边，随时呢就是可以一直这个语法，就是接近于法，这心呢比较容易呢趋向正念，也比较容易能够在法上得安定。刚刚讲那个蟑螂蚂蚁那个部分，我再小补充一下。 我这次去香港也去到这个香港的佛陀教育基金会，那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法宝，就看到它有一张，就是我是没有带回来啦，就是各位用想象，它就是在这个澳洲，他们在澳洲金融学会不是有种这个菜嘛，哦，然后它就是有贴那个公告啊，跟这个菜虫子讲，就是说这个哪一些是要供养他们的啦，然后有一些是他们自己要吃的。嘿，结果他这个照片哦，他就是一排是他们要吃的，一排是要供虫吃的，就照下来这供虫吃果然，你看上去这个照片虽然小小张，可是很明显都是这个叶子都是破的。然后呢，这个供这个常住吃的长得非常的茂密，自成感通嘛，这个都是慢慢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业果的道理，因为时间我就简单讲一下哈，就是这个业果的道理到后面，因为我们在慢慢学习的里面，都会每个人都会觉得发现到自己过去做错很多，不管是身口意各方面其实都做错很多。那在最后面他有教导我们如何忏悔，什么样是如法的忏悔，我们不要忏了之后一直悔哦，就是教导我们忏悔之后，在下一本中士道的时候，他可以教导你如何放下，因为他教导你修行如何出离轮回，就是你要断掉这个我执的部分。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说明白，所以你在慢慢学习的过程里面，首先我们不是绝对像我们也是不可能你一头一剃就变佛了，绝对不可能啊，可能出家10年20年还是个苦恼生啊。对，那你到了就是知道说，其实从中士道你学习如何放下，然后再到上士道你就可以拥抱它了，因为你那时候要发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一切众生，我们刚才讲即使一个蝼蚁它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如果说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能够深刻的去思维的时候，让自己的心量到达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随着它的这个菩提道它的进程，慢慢的我们先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的错误，然后呢忏悔，真诚的忏悔，其实我们真诚的忏悔会让我们这一种就是放不下的心也会减弱很多，然后再学习如何放下的道理。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我还紧紧抓的时候，你不可能放下，因为你念念时时刻刻念念之间都有一个我只要有我他不可能放下，他就是什么叫我执嘛，执着有我哦，那当然这里面后面还有很多，那我们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心里会越来越开，越来越开。现在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那如果现阶段比较急切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看，先读这个《了凡四训》哦，就是一切哈，从《了凡四训》是跟我们现在身心业果是相应的，因为它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因缘果报的。那可以加强，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可以找这个楼上好像也有白话文，也有净空老法师讲的，那净空老法师讲的比较厚，但是我觉得我都是读那一本，我就是因为老法师在讲的时候就是讲得很明白哦，那我们多读的时候就会心里会比较坦然，这个就是一个次第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到这边。